哈利路亚，我们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啊，明天后天是我们台北教会的专题讲座。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与神同行。那我们特别邀请到目前在我们总会宣道处开拓科的简瑞斌传道来勉励我们啊，简传道百忙之中还拨空来到我们台北教会求主耶稣纪念。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交给简传道来这里勉励。
在座所有的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与带领，让小弟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那这一次我定的主题是与神同行。那小弟因为目前是在宣道处的开拓科，所以我想要用以下的这四个题目，那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好，首先我们今晚来谈我们的教会，那明天我们来谈我们的使命，后天来谈我们的行动，那下午后天的安息日的下午我们来谈我们的资源，那会比较朝向以宣道这方面来与神来同行。那小弟现在就奉主耶稣圣名来证道。那我们今晚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是我们的教会，那小弟大概分成以下这四点来跟大家做一起学习。首先我们先来看教会的定义啊，这个教会的定义我们都很清楚。好，比如说我们今天想要说我们今天要到台北教会，那我们通常会把这个会堂跟这个教会我们把它连结在一起来使用，但是在圣经里面却对这个教会有它特殊的一个定义。好，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来谈教会的定义。那第二个，那主耶稣他牺牲了生命来建立的教会，那建立教会是有什么目的所以我们来谈这个教会的一个目的。那第三个，我们来谈我们真教会的一个历史。那真教会的历史对于我们而言，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在整个救赎计划当中神对我们的一个定位。那当这个定位我们很清楚之后，我们更能够明白来如何来推动我们的这个使命。所以第四点，那也是我们要延续明天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这个使命。好，那首先在我们真教会的这个使命来讲，我们大概有这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宣传福音来引人归真，就是要传扬福音。那第二个呢，就是要牧养主羊来建立教会。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扩张四境来增添国民。那在联合总会的这个分配之下，我们台湾总会被分配到要去关怀泰国以及柬埔寨这两个国家的开拓区的这个圣工所以我们也每年都派传道去那里来做协助。那也有很多弟兄姐妹都费心力费时间费金钱的来协助这个开拓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在我们今天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主耶稣他把使命给我们，要我们来做他所吩咐的事情，但是呢他也把圣灵来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很清楚的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也是主耶稣要升天之前跟门徒所吩咐所交代的，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如果以当时候的这个信徒来而言，他们得到圣灵他们不是想说我是要进天国，他们得到圣灵不会是说我就是身体会震动，舌头会卷动跳动这样子。其实得到圣灵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主耶稣差派这些初期的信徒去为他来传福音做见证，那也不是没有给他们能力，而是要赏赐给他们圣灵。那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得着能力， 得到为主耶稣来做见证的这样一个能力。好，所以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从使徒行传当中看到主耶稣是这么样子的一个交代。所以如果我们把在早期在主耶稣那个时代的这个罗马帝国的地图把它摊开来，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整个地中海。那整个地中海有颜色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那罗马帝国它横跨了欧洲亚洲还有非洲，那把整个地中海呢变成是这个帝国的一个内海。那如果按照主耶稣所吩咐的这个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的这个蓝图来说，这个蓝图里面就告知了传扬的这个方向所以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样来传开。所以可以知道主耶稣所吩咐的就是由近而远，主耶稣所吩咐的就是由亲而疏，由你的亲戚朋友然后到更疏远不认识的人，所以慢慢的这样来传扬出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救赎计划当中他就是这样子来命定，也是这样子的来吩咐我们。好，那我们就进到第一个部分，教会的定义。什么是教会？好，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的20章28节，好，使徒行传的20章28节这一段是保罗第三次往海外传福音，然后从欧洲回到了亚洲。那回到亚洲的这个路程当中，他来到了一个港口叫做米利都。那在这个港口里面呢他有一个城市离他很近，就是以弗所教会。那保罗呢就请人去把以弗所教会的这些长老呢把他们请来那并且有很重要的事来跟他们跟他们说那我们如果看整个使徒行传的20章就可以看到，这是保罗在回程当中所做的这个事情。那在使徒行传的第20章28节这边里面呢就特别提到什么是教会那这个教会呢在28节这边提到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来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那保罗在这里就特别来勉励当时以弗所教会的这些长老们，要他们呢要很认清楚自己的身份，表面上或是在整个行政系统里面是保罗还有其他的使徒这些宣道团队来案例他们当长老，那其实呢在属灵里面就是圣灵来立他们做全群的监督，全群的长老。所以他们自己要很谨慎，为什么？因为前面有提到保罗离开之后会有豺狼进入到他们当中，会有假先知，会有假师父进到他们里面所以他们当监督的呢就必须要自己谨慎，要自己站立得稳，那也要为全群呢来谨慎，并且要来牧养神的教会。那后面这一段就提到神的教会的这个定义，就是他那我们看上下文就知道这个他就是主耶稣，就是主耶稣用自己的宝血所买来的这个教会，就是他用宝血所买来的那如果我们更进一步的来讲，就是主耶稣用宝血所救赎回来的这一群人所组成的这个团体就是神的教会所以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来看神的教会，我们就很清楚，教会不是这个富丽堂皇的会堂，而是我们每一个被主耶稣宝血所救赎回来的弟兄姐妹所组成的这个团体。所以我们在台北有台北教会，我们在台中有台中教会，我们在高雄有高雄教会，所以每个地区都有这个地区的这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呢都是主耶稣用宝血所买的这一群人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来看到圣经当中对教会的一个定义。好，那 有人就会问啊，那什么时候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给买来呢？好，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是在洗礼的时候，在洗礼的时候，当传道者为我们施洗，奉主耶稣圣名为你施洗，洗去你的罪，然后我们全身面向下，全身入水，好，然后再从活水里上来，那的那一刻，那就是完成了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来救赎我们，来把我们给买了回来。好，那我们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就是教会。那用这个定义来看，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那全世界当中就只有一个教会哦，全世界就一个教会哦。在使徒时代叫做使徒教会，在现在就叫真耶稣教会。因为我们不可能去承认啊，这个点水礼是用主耶稣的宝血把它给买来的啊，我们不可能去承认其他的教派这样的洗礼方式就是用主耶稣宝血把他们给买回来的。而我们在洗礼当中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亲眼就看见了异象。什么异象？就是水变成血这样的一个异象。而这样的异象也更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好，原来在洗礼的时候，就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给买回来，主耶稣他无罪的生命啊，来代替我们有罪的生命啊，使我们呢能够称义。好，那这整个过程呢，就在洗礼当中就来完成了啊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从教会的定义里面，你更能够清楚的看到，我们身为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我们那种尊贵性是跟其他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神教会里面的一个成员，并且是主耶稣用宝血把它给我们，把我们给买回来的，所以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好，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23节里面也提到，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这个主耶稣的啊，这个他就是主耶稣。好，那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那所以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来看到，好，在圣经当中对教会这样的一个定义。好，接着我们来谈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教会的目的。啊，主耶稣啊，用他的生命啊，流出的宝血，然后来完成了这个救恩啊，然后来建立了教会。那建立教会他有什么目的呢？啊，那在主耶稣在升天前哦，就这样跟当时的信徒这样子来说哦，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28章第19节、20节，好，也就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两节，好，马太福音28章19节、20节，这边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19节这边就提到，好，你们要去，好，所以第19节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就是对外的传扬福音，来引人归真。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不是只让万民来认识神，不是只有让万民哦来知道啊，好，信啊，知道有耶稣基督这样子而已啊，不是。是要让他们来做主耶稣的门徒，所以要为他们来施洗。那这边提到奉父子圣灵的名，那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父子圣灵的名，这个名是单数，父子圣灵的名就是主耶稣。好，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第8章、第10章、第19章都提到，使徒为门徒来施洗，都是要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施洗。好，那这个19节就是对外的来宣道。那20节呢，凡我所吩咐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也是主耶稣特别提到了他的所吩咐的一个条件，还有他的一个应许。他条件是什么？ 凡是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来遵守，是有他的条件的，不是我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的。然后呢，主耶稣的应许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这个条件成立了，这应许才会实现。如果这个条件没有办法符合，那后面的这个应许就不会临到。所以主耶稣强调的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来遵守，那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那如果他们没有按照主耶稣的吩咐来教训他们，他们不管有没有遵守，那后面的应许都不会临到。那如果前面的他们按照主耶稣的吩咐来教训他们，那他们只要遵守，后面的应许就会临到。那主耶稣用什么来与教会同在，来与弟兄姐妹同在？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就是用圣灵，用圣灵。那在早期的这个基督教的历史当中，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当这个福音由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传开的时候，当时这些圣徒们都接受了都受到很大的一个逼迫，尤其当时的罗马帝国更是对基督教十分的排斥并且是非常大的一个破坏所以当时要传福音甚至信耶稣这些人都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到了君士坦丁当罗马皇帝的这个时候，因为他的妈妈是个基督徒，所以他呢就带领全部的这个罗马军人一起来信耶稣。所以整个当时呢，就本来是一个被逼迫然后被瞧不起的一个宗教，在当时就变成了一个国教。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转变，所以很多就没有按照主耶稣的吩咐来教训门徒。比如说我们可以说第一个就是洗礼，我们从文献当中是最早的一个改变。在十二使徒遗训里面就有提到，如果呢人生病在床上呢那不一定要到活水的地方去洗那只要呢在床上为他点一点水，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都更改了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的吩咐了，所以洗礼改变了。那接着呢，在君士坦丁大帝他们带领罗马军人来信主之后不久整个历史当中就他们本来是守安息日的，就变改回去对不起，就改变变成是守星期天那他们自己说那是守主日，因为那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那其实一开始的更改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当时有太多的人改过要来信耶稣，那他们本来都是休星期天的，那如果要星期天那如果星期六要去教会，那就不造成不方便那所以当时的教皇就运用他的权力就把它给更改了。所以用人的规定来当作教导来教训人，然后把神的诫命然后给更改，然后再来洗脚礼也不见了，然后圣餐礼呢也更改了。那最后当然圣灵就不会同在圣灵就慢慢的停降。那我们怎么知道圣灵后来是慢慢停降？因为我们看早期的这些的文献就会发现到，有些人大声的疾呼，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求圣灵？因为圣灵越来越少了。那由那个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当时没有按照主耶稣的吩咐来教训门徒，门徒纵使有遵守没有遵守，那主耶稣就不会按照所应许的这个按照所应许的来与他们同在，所以慢慢的圣灵就慢慢的离开了教会，所以从此教会就进入了一段很黑暗的一个时期。好，所以我们接着来看第三点真教会的这个历史，因为他们更改了洗礼、安息日、洗脚礼、圣餐礼，所以圣灵就停降了。那经过了一段时间，在1517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位神父叫做马丁路德他当时呢看了教会当中有很多错误不合圣经的这样的一些教导其中最 他最让他觉得最不应该的就是贩卖这个赎罪券，也就是说你犯罪没有关系啊，你只要来向教会来购买这个赎罪券，那你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了。但是他从圣经当中所了解的神却不是这样子的来教导，好，所以他就在1517年在威登堡大教堂的门口就张贴了95条的这个论纲。那他核心的动机其实就是反对当时的教会在贩卖这个赎罪券，他认为这个罪的赦免是来自于神的恩典还有个人的悔改，而绝对不是这个金钱的一个交易所以他就提出了95项的这个错误，他主张要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人人祭司，他提出这几个主要的一些主张，那当时就掀起了很大的这个改教的一个运动。但是虽然掀起了这个改教的运动，但是他还是没有改回去，所以洗礼还是没有到流动的活水当中面向下的来洗礼，安息日他们还是依然没有遵守，洗脚礼还是没有恢复，圣餐礼也因为他跟慈运礼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分出了不一样的宗派。那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回到刚刚所提到的主耶稣的应许跟主耶稣的条件，凡我所吩咐你的都要教训他们来遵守，我就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既然他们也没有照到主耶稣的吩咐来教训门徒遵守，那门徒到底有没有遵守，那主耶稣的应许也不会临到，所以那这个圣灵呢也没有降下来因为他们在各方面的这个在洗礼、安息日、洗脚礼、圣餐礼还是没有回归到圣经，虽然他们主张唯独圣经，但是还是没有回到这个圣经当中。那从1517年开始过了400年，也就是1917年，在1917年的时候呢，天上的真神亲自来建立了真耶稣教会。那在真耶稣教会是完与圣灵在1917年就民国的民国六年在中国的北京所建立的这个教会。那当时神当时有三位主要的工人，三位重要的工人。第一位就叫做张灵生，他是山东潍县人，他在37岁的时候他就相信耶稣了，那他也领受了圣灵，并且看圣经知道要守安息日。那他也把这个福音呢传给他的族亲叫做张巴拿巴，因为他是他的族亲，所以也是在山东潍县。那这个张巴拿巴呢来信耶稣之前他还是一个传统信仰的道教传统信仰的这样的一个非基督徒那结果因着张灵生的引导，他就来相信耶稣了并且呢他也领受了应许的圣灵，那圣灵来启示他，他往南方来传道并且呢他也来过我们台湾。好，那第三位呢就是魏保罗他是这个直隶龙邑人就是今天的河北省的龙城县他本身是一个商人他本来就是一个基督他就是伦敦会的一个教友，那他呢也领受了圣灵那并且他知道要守安息日，而且他也知道要守要来执行这个洗脚礼与主有份并且很特别的是神特别为他来施洗就在1917年的3月期间他被圣灵呢引导到这个北京城的永定门外的大红门河这里他跪在水里面祷告，然后有大声跟他说你要面向下受洗那他面向受洗之后一上来，他觉得他身体灵魂都圣洁了然后接着呢就是这样一个这样子的洗下来所以就是按照这样子的方式来接受洗礼所以早期的这三位工人神运用他们来建立了教会那这个是东亚的这个地图 那我们又回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那边所看到的那个蓝图，神在北京来建立了教会，好，然后一开始在北京，然后接着呢，他们开始传向华北、华中、华南，好，来传开，那最后呢，就传向全世界。好，所以你会发现，诶，神那个福音的那个脚踪，好，神福音的那个蓝图都一定是这样子的。好，然后我们谈到我们台湾的这个真耶稣教会的历史。好，今年是2026年，那在100年前，好，在100年前，好，这个福音呢就传到我们台湾来。好，那为什么会传来？好，在大陆呢有6位，好，我们的前辈呢，在那我们台湾人有6位在大陆呢领受了这个得救的救恩。好，那这6位呢，他们就商量，好，应该要把这个福音呢给传回来。好啊，所以他们就在1926年3月2号，好，他们就来带领，好，当中我们刚刚提到3个工人的这个张巴拿巴，好，也一起从厦门哦搭船过来。那因为今年是100周年，所以我去看那个文献。啊，当时所坐的船呢是日本的船，那我就很好奇啊，诶，怎么会坐日本的船呢？好，原来那时候才民国15年啊，那时候台湾还是日据的一个时代，啊，是日本统治的这个时期，所以当然是会搭日本的船从厦门，好，来到基隆，好，然后呢，哦，那当时哦，不像现在我们坐飞机哦，1-2个小时就到了哦，或是坐船哦，有时候我们现在用快艇也会很快，那但是当时他们没有，好，所以3月2号搭船，3月3号来到了台北，3月4号哈，来到了这个台湾总督府来报，来说明来台湾传道的这个目的，好，然后接着呢就到彰化的县西15张里。然后在温子村来举办第一次的布道会，然后接着在县西的工学学校运动场啊来开布道会，然后接着在和美，然后呢在15张里那一次洗礼，总共有62人就成立了县西教会。好，那县西教会就是现今的深港跟温子教会。好，然后另外呢就分成2班，好，一班呢到那留在台南，一般呢就跑到牛条湾，那牛条湾就是现今的这个嘉义埔子南边的一个村庄。那为什么？好，因为在这几个工人当中，好，有一位工人他的家就是在那里。好，所以第二间建立的教会就是这个牛条湾教会。那第三间呢就是清水，清水教会。那时候呢他们从3月2号到4月12号工作40天哦，就建立了3间教会。好，那受洗的人呢大概有100多个人。好，那建立的顺序，第一间教会就是县西教会，那今天呢就并入到这个深港跟这个温子，那再来第二间就是牛条湾教会在嘉义，然后之后就并入到这个埔子教会，那第三间呢清水教会，好，那名字现在都还是就是清水教会。好，所以今年就是100周年的这个时刻，所以在台湾总会有这个寻根之旅，好，可以回娘家可以回去看，然后也可以到深港教会，他们有策展，好，也可以到温子教会，好，他们也有 PPT 的说明，也可以到龙尾教会，好，他们有很多的文献可以来看。好，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历史？因为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救恩是怎么样产生关系的，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我们是在哪一个阶段。好，所以接着呢1926年传来建立3间教会之后，在同年就成立了台中教会，然后接着隔了3年就成立了2林教会。好，那中部南部地区呢又成立了台南教会、民雄、大林、梅山、新港，然后嘉义，然后六合、宜武、虎尾、内湖、新营、大德。好，那北部呢就先成立了新竹还有罗东，好，然后接着呢成立花莲，1936年成立了台北教会，1974年成立了松山教会，那松山教会是我们 台北教会分出去的。那我们台北教会的历史呢，好，我们也要了解。好，我们台北教会的信徒对于我们台北教会的历史我们要很清楚。其实在1926年那一年就有在台北的文化讲座举开两天的布道会，那只是因为工人不够多，没有办法后续的跟进，所以虽然有两天的布道会，但是在台北这边也没有办法很有果效。那在隔了11年，在1935年的时候，台北的博览会场分送这个鲍尔佳音以及东方之闪电，那很多人呢深受感动，然后热心的来查考道理，也举行了这个家庭聚会，然后之后呢受洗，那信徒人数呢就越来越多。然后隔年的3月1号，就是民国25年，1936年的3月1号，就在台北桥的这个地方租了一个3层的楼房做固定的聚会点。好，那我们台北教会就在1936年的3月1号就正式来成立了。那成立之后呢，1945年台湾光复，民国34年台湾光复，那圣公又更进一步的发展，就是从日据时代进到了国民政府的时代。然后接着呢，就在后火车站的地方呢，就买了一个新建二层楼，然后经过修改之后，在隔年就来献堂，然后教会的组织就逐渐的健全哦。然后再隔了6年，就在1952年的5月，因为信徒人士越来越多了，本来是在台北桥头，后来挪到后火车站，那现在呢就挪到了杭州南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来举办了献堂礼和灵恩布道会。那因为人数越来越多了，所以在当年就分设了3重教会。然后再隔5年，也就是1961年就又分设了这个大同教会。好，那接着呢，在1963年的10月，我们改建了3楼的这个钢筋混凝土的会堂，同时呢也开始分设教会。1965年分设了基隆教会，67年中立教会，69年永和教会。好，那永和跟东园是同一年同一个月同一天分设出来的，永和跟东园。然后1974年就分设了松山教会，1978年就分设了景美教会。那我们今天这个8层楼的这个会堂呢，是在1985年的时候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也知道经历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必须要做一些的这个整修，所以我们大概对我们的这个历史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好，那另外呢就是往这个原住民的地方来传。1939年就从花莲的泰鲁格族的人就领受了福音哦。那45年又传到了台东的阿美族的地方，46年从宜兰的南澳进入到了泰雅族，好，然后接着就慢慢的往各族去传扬福音。那当然那个都是很辛苦的，我听到那个早期的传道工人不像现在，我觉得我很幸福啊，我要去哪里我都有交通工具，他们当时都用走路的，有时候说那个山就在那里，这样走过去要走一天啊，我们想到都觉得脚都发软了，但是当时他们很有这个传福音宣道的这种意识，再怎么样苦也是要拯救灵魂，所以他们就这样子的来传。所以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文献记录，我们可以到台湾总会以及深港教会，我们去看到那个早期传道的那个历史，真的都很不容易，而且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哇，早期的工人是怎么样把这个福音传开的，那我们得到这个福音是多么的不容易。好，那我们来报告一下，那我们截至到去年为止，哎，说怎么不报告今年的？好，那每一年都有新的资料了哈。那因为刚好今年现在已经6月了哈，那明年下个月又会有新的数据出来。 那我现在报告是去年的这个统计，我们全台湾的这个信徒数大概56000人，那圣职人员呢就是传道长老执事这些还有神学生，这加起来是757名，那现职的传道就是126名，当然这是去年的了，今年又更少，那明年又会更少，那退休的传道有40名，神学生有20名，含国外代训的2名，长老70名，执事521名，那教会数呢有260处，祈祷所40处，福音中心15处，那这个资料都会更改，下个月就这个数字又会改变了，因为我们又有新又有不一样的数据会加入。好，那以福音中心来讲，我们现在的数据其实我们北区呢我们就有这八个福音中心，我们有金山福音中心、马祖福音中心、福港福音中心、新店、深坑、大竹、南桃园、新竹的内湖，那预计在9月呢又会多一个新竹的新丰福音中心，那所以我们也不断的向这些未得之地呢来展开，那在7个教区当中，我们北区在宣道的工作上是最是最投入最多人力，那并且呢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成果在当中，那当然中部有这个田中福音中心、苑里福音中心，那中南部有3个福音中心，西螺、水上、太保，南区有2个，善化跟恒春，所以恒春在最南端我们有一个福音中心，然后东北区有一个三星福音中心，东南区呢有一个绿岛，绿岛有一个福音中心，所以在1945年之后，我们看到整个福音的这个版图又有所调整，又有所改变。当时这个整个福音的重点就从台湾这边为一个重心，所以从台湾然后传到亚洲，然后传到全球，那这也都是从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我们看到主耶稣所吩咐所应许我们这样子来做，由近而远，由亲而疏的慢慢传出去，那目前已经有70多个国家有我们真耶稣教会在那些地方。好，那我们来谈第4个部分，那我们的使命，那谈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这个分享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也知道了教会的定义了，好，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成立教会的这个目的了，我们也看到我们真耶稣教会，看到我们台北教会的这个历史了，那我们身为台北教会的一员，那我们有怎样的一个使命呢？首先第一点，我觉得我们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要谨慎自守，珍惜救恩，保守在主里面，我们真的不要看清我们自己的身份，在属世上我们真的没有很特别，或许我们还觉得自己很卑微，我们可能不是什么名人，我们可能赚的钱也不多，我们所拥有的资源也不多，但是在属灵里面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被主耶稣的宝血所买来的，我们是被主耶稣的宝血所买来所组成的这个团体里面的一个成员，所以我们要很认清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跟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被主所拣选的，所以我们要很谨慎自守，我们要珍惜这一份救恩，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就把这个救恩把它给就把它给浪费掉，并且我们要保守在主里面，因为这也是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期待，主耶稣对我们的期待不是期待我们将来到地狱受刑罚，主耶稣对我们的期待呢是将来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将来能够得救进天国，去享受永远的福乐，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一个期待哦。那第二个呢，对外来讲我们就是要宣道，就是要开拓，有时候我因为我有去开拓区有一种很强烈的一个感受，什么感受？好，我去柬埔寨就回想到我在50年前那样的一个生活，50年前我的生活是怎么样？ 没有水，没有电，没有 WiFi， 没有网络，然后没有厕所，我们很难想象。但是也因为那个地方是这样子，所以福音他们会愿意接受。那反观当物质生活越来越高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对于那种福音，对于神的救恩，就比较没有那样子的一个感受？所以在开拓区你会知道说，哇，他们生活很辛苦，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神迹奇事，祷告身体病就好了，祷告 AIDS 的病也会好，你会很难想象。但是在我们台湾，我们只要一生病，我们不是祷告，我们赶快去看医生，我们去找医生。但是我们早期不是这样子，我们早期在1926年福音开始传进来的时候，那时候神迹奇事多么的彰显，那时候圣灵多么的同工，那时候我们可以听到多少祷告的声音，多少见证的分享。但是慢慢的我们会发现，经过了100年，我们是不是慢慢的失去这样属灵上神给我们的这些应许，而反而我们忘记了我们所拥有的这个尊贵的这个身份呢？所以对外来讲，好，我们要宣道，我们要开拓。当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宣道的一个方法，宣道的策略，但是无论如何都是要宣道，都是要来开拓。那第三，其实对内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我们很努力的来传福音，好不容易啊，一个人两个人五个人来受洗，我们都好高兴。但是我们会发现有时候弟兄姐妹一软弱，他不来了，我们发现对内的这个牧养关怀，是不是我们没有用心的来做？甚至在信仰的传承上，有些人说我们已经是第六代了，那我就问他，第六代，如果以第六代这样来讲，那整个家族来说，如果是用金字塔这样的方式来预估的话，那应该好多人啊，那你们这一辈的还有几个人在教会里面呢？有时候问下去，你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好，说我们的信仰传承上，是不是出了一些问题？我们也要着重在信仰的传承上。好，那我们要主内联婚，要主前完婚。那我们呢，也要让信徒的这个生命呢，要能够来跟神呢来连结。好，然后那要引导帮助这些信徒，要来体验到神的恩典。有时候一些信徒会这样跟我说，我不是不相信有神，但是我感觉不到神的存在啊。好，那我有时候就会想，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怎么明明就有这么多的恩典，他却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恩典呢？这个其实要跟神来连结，需要引导，需要帮助，让他们了解到其实这个就是神的恩典。有时候学生联会的时候，请这些同学呢起来见证，他都觉得我都没有被车子撞到喊哈利路亚，我也没有生病快要死掉了，然后祷告好了的这样的情形，那我要见证什么？原来他平平安安，他享受在神里面，这就是最大的恩典，但是他不觉得这是可以来见证的哦。所以这也是我们对内牧养关怀方面要来努力的。好，那主耶稣也将来勉励，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那这一句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价值观就是不一样。好，人若赚得全世界，我们不要说全世界，我们赚这个全台北，不要说全台北了，我们说赚这个整个杭州南路，哇，这个也有点难哦。好，那就这个区段好了，都不可能了。好，那但是呢，赔上自己的生命还跟赚得全世界呢还没有办法来比较。所以我们更要珍惜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个福分。那并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带领一个人来信主，哇，那这样子的这个恩典，这样的福气，是不是等于比赚得全世界还要好呢？虽然我们不会很会赚钱，但是如果我们带领一个人来信主，就等同于或是大于我们赚的全世界这么的好，所以这也是主耶稣对我们的一个勉励了。好，那我们也求神 能够来带领，让我们能够从我们的教会当中看到教会的定义，那我们也看到了教会的目的，更看到了我们真教会的历史，也看到了我们的使命。求神能够来带领